苟參自然會開悟。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、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，粵語翻譯。法界佛教總會錄音監製。
参禅的时候要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这些是参禅的基本法则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可以控制到心猿意马，不会令它向外持求。在禅堂到参禅，不要东张西望，如果是前事后攀，心就会走咗去外边啦，禅就参唔落去啦。呢一点各位要特别注意。禅七嘅光阴系非常之宝贵嘅，可以讲得系分秒必争，唔好空过。我哋要把握时机嚟去参禅，咁样参禅至能够得到大智慧。修道人唔好将呢一个皮囊视为宝贝，如果冇呢种思想，只能够用功修道；如果有呢一种思想，就会做佢嘅奴隶，一日到晚都为佢服务。所以真正修道嘅人系将身体视为臭皮囊，唔去重视佢。如果系重视佢，就会变成修道的障碍。所谓借假修真是方便而已啫。我们在禅堂里面最大的忌讳就是在参禅的时候睡觉。一般人参禅最容易犯的两种毛病，就是第一会吊举，第二是会昏沉，即是说不是在这里打妄想，就是在这里瞌眼瞓。用功的人要聚精会神在这里参，绝对不会睡觉。如果是入定，那又另当别论。坐禅可以静得静定静受，亦即是三昧。如果能够静得到这个境界，就会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。怎样才能够证得到这种境界呢？就是要下一番苦功夫，要勇猛精进，心无妄想，参到一念不生全体现的时候，就会找到本来的面目，本地的风光了。坐禅的关键就是在这里念之在之来去参话头，所谓苟参自然开悟。如果参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有好消息，柳暗花明的境界就会出现眼前了。有人就这么说了，我参加了这么多次的禅七，为什么我还未开悟呢？唉，因为你不能够忍耐一切的苦，正是在这里想着去开悟。我们要知道，开悟是由立功积德而来的，要久而久之功德圆满，自然就开悟了。但是你一点功德亦都没有就想开悟，这样就简直是痴心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是办不到的。
修道不要争第一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家参禅嘅人，净系识会喺皮毛上用功夫，而将参禅当做比赛，要争第一。睇下你能够坐三个小时咩？我就要坐五个小时，胜过你一招。有呢一种心理喺度作祟，又点能够开悟呢？就算系坐咗八万大劫，亦都唔会明心见性。点解？因为你有胜负心啊。所谓争是胜负心，与道相违背，便生四相心，由何得三昧？呢首偈颂就系警惕我哋修道人唔好争第一。如果你嘅功夫系道家，智慧就会现前，自然就会有人评判你系第一啦。咁样至系真正嘅第一。如果你个心净系喺度想住第一，有呢一种胜负心，就会与道相违背啦。修道嘅人要好似水一样，有谦卑心，不争功，不贪得，好嘅俾人哋，坏嘅自己留翻。老子曾经咁话：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所以基于道。上善就是第一流的修行人，好似水一样，正是向低洼的地方流。虽然水对万物是很有利益，但是它不去争功德，不论是飞潜动植，亦或是胎卵湿化，都一视同仁，供给他们的需要。修道人亦是应该要这样，要对一切的众生视他们是过去的父母，未来的诸佛，要慈悲为怀，方便为门，去拯救他们出离苦海。凡是众人所不愿意住的地方亦要去住，如果有这种这样的思想，就会离道很近了。凡是有胜负心，就不合乎修道的宗旨，那亦是违背了道。修道人要无四相的心，所谓无我相，哪一个在这里修道呢？修道的人亦都没有了，那就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是没有跟人比赛的心。无众生相，我相都冇啦，人相亦冇啦，所以众生相亦都系空啦。无受者相，既然众生相亦空，咁样又边会嚟一个受者相呢？如果系有增强论性嘅思想，就会有四相心。有咗四相心，由边一个地方会能够得到正定正受呢？这个道理我们大家不妨琢磨琢磨一下。所谓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有四相心即是凡夫，无四相心即是菩萨。修道人要记住在金刚经上面的四句这么讲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即是说凡是有形有相的都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就好似做梦，好似幻化，好似泡沫，好似影子，又好似电光，都是虚妄而没有实体的。一切一切都应该是这样来去观察，才能够明白真实的道理，就不会执着，就不会打妄想。在金刚经又这样说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 未来心不可得，过去心点解不可得呢？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咗啦，仲去理佢做乜嘢呢？现在心点解又不可得呢？因为现在系念念不停。你话而家系现在咩？等你讲完，现在又过去啦。时间系唔会停留嘅。未来心点解又不可得呢？因为仲未曾嚟啊。你话嗰个系未来，但系佢又嚟咗啦，连未来亦都冇，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心了不可得。如果能够依住佛所说嘅法去修行，直接了当，就可以达到涅槃嘅境界啦。要依住正知正见嘅法嚟去做准营，勇猛修习。在这个时候就离言说相，即是言说的相亦都没有了，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。离心缘相，心缘的相亦没有了，没有什么缘可以去攀了。离文字相，文字的相亦没有了，没有什么的文字可以做代表，可以说出来。既然是讲不出来，仲有乜嘢可以回忆呢？仲有乜嘢可以放唔下呢？仲有乜嘢可以认真呢？各位，我哋要喺呢一个地方上边去用功，唔好喺皮毛上去用功。有人喺度咁谂啦，今日我坐禅，脚亦唔知道痛，腰亦唔知道酸，不知不觉又到了开证的时间了。哼，因为你在这里睡着觉啦，当然什么也都不知道啦。千祈不要误认这个是境界，如果是有这样的执着，就很容易走火入魔，大上其当啦。各位，你们要注意，凡是由外来的境界就唔好去注意佢，唔好去理会佢，要听其自然，唔好跟住佢转。喺《楞严经》上边讲得非常之明白，希望参禅嘅人要彻底去研究呢个五十阴魔嘅来龙去脉。《楞严经》系参禅人嘅宝鉴，所有修道人都应该要深入钻研啊。
修道目的为成佛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我哋点解要修道呢？系为咗要成佛。点样先能够成佛呢？我哋初步要修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进一步就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再进一步就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所以喺未成佛之前，就要选择光明平坦的大道去行，不可以贪图方便去走崎岖的小路，因为这样会令你迷失方向，所以我们千祈要谨慎啊。真正的修行人是要依法修持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猛精进，直达佛果。所谓铁柱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。我哋用功用到极点，自然就会成就佛位。唔好标异现奇，唔好自夸其德。如果有呢种思想嘅人，就永远都唔会成佛。 开五眼的境界，就是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在那里怎样用功修行，怎样成到佛果，又能够见到十方诸菩萨在那里怎样用功修行，怎样成菩萨果，又能够见到十方诸罗汉在那里怎样用功修行，怎样得成阿罗汉果，这些境界都一目了然。开了五眼的人，在一念之间能够将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通达明了，照了诸法实相。在三归依文上面有这么讲：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；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归依僧，当愿众生统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如果能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在这个时候就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明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，这样只是大彻大悟。不要因小失大，为了贪图小境界而将本有的大圆镜智遮住了，这样就不能够深入经藏，就不能够智慧如海了。开大智慧的人绝对不会贪小境界，凡是贪小境界的人就是不认识真假，将黄金当作黄铜，或者将黄铜当作黄金，甚至于不要钻石而要玻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了。修道要有正知正见，不要颠倒是非，黑白要分清楚，不要鱼目混珠，不要滥糊充数，否则就是邪知邪见，永远不能够得到成佛了。什么是正知正见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没有三毒心。没有三毒心，身心就会清净，智慧就会现前，能够照破无明的黑暗，能够灭除烦恼的热病。到了这种境界，就能够证得果位。希望大家向着这个目标来去迈进。
停止你的妄想吧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各位坐在禅堂里面，表面上在那打禅七，但是在心里面就是打妄想。这个妄想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，忽然而饿鬼，忽然而畜生，这种妄想都离不开贪嗔痴。讲的是勤修戒定慧，但是却不修戒定慧，讲的是熄灭贪嗔痴，但是却不熄灭贪嗔痴，就是这么怪。不但只一生一世是这样，而且生生世世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，永无停止。做狗的时候觉得是第一，做猫的时候亦觉得是第一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做什么众生都总是觉得自己是第一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有无明的执着。如果是真心修道，努力参禅，就能够解脱轮回之苦，证得涅槃之乐了。有些人修行不认真， 随帮唱影，在禅堂里面混钢音，人家坐我亦坐，人家行我亦行，人家怎样我就怎样，将生死的问题都抛出九霄云外，一点都不认为重要，亦不肯真正用功，不肯决心修道，又不肯将妄想打死，坐在那里打完一个妄想又一个妄想，妄想是没有停止的时候，日日打了84000个妄想还觉得不够，妄想妄想被妄想搞到心乱如麻，神魂颠倒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究竟怎样才能够不打妄想呢？别无二法，就是参华头。华头虽然亦是妄想，但是它能够令你的精神集中，不向外持求。这个是以毒攻毒的办法，是用一个妄想来去控制很多个妄想，将一个妄想参来参去，就没有妄想了。到了没有妄想的境界，就是你开悟的时机，在这个时候，或者一言，又或者一行，又或者一举，又或者一动，都会是你开悟的一个锁匙了。
一定不是睡过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孙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有人问我，一定和睡觉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简单地来讲，入定的姿势是仍然端坐，背直如笔，实正不偏，或者呼吸会停止，又或者脉搏是停止了，看见就好像一个活死人，不过还有知觉，可以坐在那里一日不动，十日不动，甚至一个月都不动。但是睡觉的姿势呢，就头歪身斜，而不能自主，气出气入，呼呼有声，甚至到鼻息如雷，这些就是不同的地方了。参禅的过程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，由小学上去中学，再上大学，再入去研究院，经过这四个阶段，只能够得到博士的学位。参禅这个法门亦是这样，分做四个步骤，亦即是四禅的境界。在下面我简单地跟大家讲一下，初禅就叫做离生喜乐地，即是离开众生的关系，得到另外一种快乐。这个并不是凡夫所得的快乐，而是在自性功夫里面所得的。在初禅的定里面，呼吸会停止，外面的呼吸停止，但是里面的呼吸就会活动起来，好像冬眠一样的道理。在这里我再不多讲了，在这个时候就会心清如水，明如镜，照了自性的本体，而知道自己在这打坐。二禅就是定生喜乐地，是在定里面出生一种无比的快乐，所谓禅悦为色，法喜充满，得到这种快乐就不知道饥饿，所以可以很多日都能够不食不饮而没有关系。但是不要执着，如果一执着 就会前功尽弃，走入魔境。我哋千祈要谨慎。意禅嘅境界喺定里边，不但止呼吸停止，而且脉搏亦停止。出定之后呢，就又会恢复正常。三禅就叫做离起妙落地，就是离开意禅的欢喜，而得到妙不可言的快乐，觉得一切都是佛法，一切都是快乐。三禅的境界在定里面，呼吸脉搏都停止，意念亦停止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念善，不念恶，不念是，不念非，亦就是一念不生。但是不要以为这样的境界就了不起了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，离开了生死还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。四禅就叫做舍念清净地，在这个境界连快乐的念亦都没有了，亦都将它舍弃了，而到达了一个清净无所作为的境界，亦就是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地步。到了四禅，只是参禅功夫所必经之路，亦都没什么不得了。不要误认为自己是正果，如果是这样想，就同无闻比丘犯同样的错误，而会堕入地狱的。四禅的境界还是凡夫的地位，如果精进向前，就会证到五不还天的境界，这样只是证得圣人的地位。但是这个位还是未曾了生死，我们非得要超出三界才能够了生脱死，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，不要将它捞埋来讲。
灵严经是伪经吗？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鉴山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两句说话：不读法花，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；不读灵严，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。的确是这样的情形，因为《灵严经》是无法不备、无机不涉，是一代法门的精髓，是成佛作祖的证印。所以参禅打坐的人必须要熟读研究这一部经，才能够明白五十种阴魔的境界，才不会上魔王的圈套。否则境界认识不得清楚，就不论什么的境界来临，就会执着住，就会很容易走入魔境，做魔王的眷属了。这一件是十分危险的事。不但指灵严咒是要背得出来，就算是灵严经亦都应该要背熟。所谓熟能生巧，到时候就会有无穷的受用，就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凡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，灵严经是一本必读的经，因为这本经的经文文辞优美，义理丰富，是一部最理想的经典。有些自命不凡的学者对于佛学都未曾深入研究，就认为自己是佛学专家， 是佛学的权威，似是而非，不彻底去了解佛教的真谛，就乱加批评，贸然提出《楞严经》是一部伪经的谬论，别有用心的人就随声附和，说这部经是假的，这个是盲从，实在是很可怜。为什么有些人说《楞严经》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门呢？因为这一部经所讲的道理太真实了，他将人的毛病讲得太彻底了，令到妖魔鬼怪牛鬼蛇神都没办法横行，都会原形不露，所以就要故意去破坏，去宣传这一部经是伪经，令大家不相信楞严经，这样他们就会有生存的机会。如果是承认是佛说的法，他们就做不到了。他们做不到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对四种清净明慧不能够守；第二，他们对二十五圣圆通的法门不能够修；第三，他们不敢面对五十种阴魔的境界。如果人人都读楞严经，就会明白楞严经，外道的神通就会失去了灵光，毫无效用，令到人再不相信他们有神通，所以天魔外道只好妄言去破坏，大肆宣传说楞严经是一部假的经。不但止在家人是这样诽谤楞严经是假的，就算有些出家人亦是这样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出家人所受的教育是有限，甚至还有些是目不识丁的，对于经典他们看不懂，尤其是这一部楞严经，文又深意又妙，所以没办法了解，没办法去辨别真假。如果有人一说某某经是假的，某某经是伪造的，这一些人就会不加考虑，人云亦云，所以楞严经就受到不白之冤了。在古时，在印度，楞严经是被列为国宝，禁止运出国外，凡是出境的人都会经过严格去检查，因为是恐怕这一部经流出国外，海关对出境的出家人还更加特别注意。当时是唐朝的时代，在印度有一位高僧，他名叫波拉密帝三藏法师，他费尽心机，想尽办法将楞严经藏在他的手臂之内，瞒过检查人员，带到中国。他由广州登陆，当时有一位被武则天女王所贬的宰相，叫做房蓉，他刚刚是在广州做太守，于是乎就请波拉密帝法师翻译这一部经，而他就为这一部经润色，因此就成为文学的巨著。他将它来奉献给武则天，因为当时有一本伪造大云经的风波，所以武则天就将这一本楞严经存在宫里面，而没有将它流通。后来神秀禅师做国师的时候，在宫中受到供养，有一天他发现这一本经，他认为这一本经对于禅宗很有价值， 於是就將這一本經流通於世。在這個時候，中國只開始將楞嚴經流通。據傳說，楞嚴經是最後來到中國的。但是如果在末法的時代，楞嚴經就會最先被毀滅，其他的經典亦都會漸漸被毀滅，到最後只剩低一部《阿彌陀經》。錄音報案，宣公上人是極力主張楞嚴經是一本千真萬確的諸佛心印，所以上人來到美國之後就講楞嚴經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佛法傳到美國，就想將末法變成正法。現在上人又將楞嚴經去淺釋，這一本楞嚴經淺釋已經出版問世了。這一本楞嚴經淺釋是上人為了要續佛慧命，費了一番心血而成就的。現在將楞嚴經淺釋在萬佛城金剛菩提海雜誌分期刊出，以供讀者去研究。中英的單行本亦都出版問世，特此在這裡告知各位聽眾。
要修波野波羅蜜多，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美國加州，粵語翻譯。
觀自在菩薩行深波野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這四句是在《心經》裏面的精華要理。現在我向大家簡單來解釋一下。觀自在就是叫你回光返照，觀察下自己在不在。自己如果是在，就不會向外持求，到處去攀援；如果是不在，就很容易妄想紛飛，甚至發神經，總是要找機會去令人供養你。如果有這一種思想，那就不自在了。菩薩的行為一切都是利益眾生的，都是以眾生做前提，絕對不是為了利益自己的。我們凡夫的思想就剛剛相反，總是想利益自己而不去利益眾生。無論做什麼事，就先要計較一番，有利的就去做，冇利的就唔做，咁就係自私自利嘅表現啦。世界點解唔能夠和平相處呢？就係因為呢一種關係，你爭我奪，互不相讓，所以就發生戰爭，造成國破家亡嘅殘局啦。呢一位菩薩，他能够行深波野波罗蜜多，他由无始劫以来一直到现在，生生世世都去修深波野法，没有间断的时候。修深波野法就是第一，没有骄傲心，因为如果有骄傲心就是愚痴了。第二，没有自满心，如果有自满心就是愚痴了。第三，
事事都生惭愧心，不生惭愧心就是愚痴了。第四，不生攀缘心，如果是生攀缘心就是愚痴了。第五，不生憎恨心，如果是生憎恨心就是愚痴了。第六，不生颠倒心，如果生颠倒心就是愚痴了。我们修道人要以这六种心作为标准，去衡量自己所行所做是不是如法呢？如法就是智慧，不如法就是愚痴。亦即是说，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样就是智慧。如果不修戒定慧，不去熄灭贪嗔痴，就是愚痴。智慧和愚痴的分别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要修心波耶，智慧照破五蕴中的五十种魔境。在色蕴里面有十种阴魔，在受蕴里面有十种阴魔，在想蕴里面有十种阴魔，在行蕴里面又有十种阴魔，在色蕴里面亦有十种阴魔。总括来讲，就有这五十种，分开来讲，就有无数无量这么多种。如果一有不慎，就会堕入魔境。总而言之，凡是有邪知邪见的人，都是属于魔王的眷属；有正知正见的人，就是属于佛的眷属了。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，只能够认清魔的境界，只不会被他动摇。在这个时候，不但只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亦都能够度一切苦厄。五蕴皆空就是真空，所谓真空无人我，大道无形相。一切苦厄就是三灾八难的苦厄。如果能够将这四句经文的法修到炉火纯青的时候，就能够证到八风吹不动的境界了。什么叫做八风呢？就是清、饥、苦、乐、利、衰、毁、誉。这八种风能够将没有定力的人吹到分头转向，不知道东西南北。现在我将这八风向大家略略解释一下。第一，清就是称赞，人家称赞你一声，就觉得比蜜都还要甜，心里好舒服。第二，讥就是讥讽，人家讽刺你一句就受不住了，心就觉得好不舒服了。第三，苦，苦就是苦恼，受一些苦楚就烦恼起来，一切苦来到折磨你，看看你受不受得住。第四，乐就是快乐，有一些快乐就会得意忘形。其实一切乐都是考验，看看你究竟怎样办。第五，利就是利益，得到利益就会高兴，失去利益就会悲哀，这样就是没有定力的表现。第六，衰，衰就是衰败。如果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艰难，是损失都不去计较，是失败都不好动心。第七，毁就是毁谤，有人毁谤你，说你不好，讲你的坏话， 冇所谓，我哋应该要处之泰然，咁样自然就风平浪静啦。第八系誉，誉就系荣誉，有人赞叹你，宣传你嘅名望，但系你仍要无动于衷，要视功名犹如瓦上霜。呢八种风都系考验心嘅法门，喺逆境唔动心，喺顺境亦唔动心。如果你系动心，咁样就系修持唔够啦，就系冇定力嘅功夫啦。如果系唔会动心，就证明你有功夫，但系唔能够自满，唔能够自我宣传，话八风亦都吹唔到我啦，我嘅定力就犹如金刚一样咁坚固啊！如果你系咁宣传，咁亦系唔啱嘅。喺宋朝就有一位苏东坡居士，佢对佛学系略有研究，虽然佢嘅禅定功夫仲系未够，但系佢就自觉佢自己嘅定力已经到咗相当嘅程度。有一日佢心血来潮，灵感一致，就写咗一首偈颂咁话啦：睇守天中天，豪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佢以为自己已经开咗悟，所以佢就将呢一首偈颂去请教佛印禅师，俾佢印证。于是就派遣咗一个侍者过江，将呢一首偈颂送去金山寺啦。佛印老禅师一睇，就喺呢一首偈颂嘅纸上边写咗四个字：放屁，放屁。就将佢交俾呢一个侍者带翻去啦。苏东坡一睇，无名火就有三丈高，大发雷霆，岂有此理？呢一首系开悟嘅偈颂，点解话我系放屁呢？于是佢就过江嚟去揾佛印禅师算账。不料佢嚟到金山寺嘅山门嘅时候，佛印禅师已经喺嗰度等紧佢嘅降临啦。佛印禅师睇见苏东坡嚟到，就大笑咁话啦：好一位八风吹不动嘅苏大学士，竟然被一个屁风吹咗过江啦！欢迎欢迎！因为佢哋两位系老道友，时常都开玩笑嘅。苏东坡佢满肚嘅火刚刚要爆炸，被老禅师一讲，就觉得好有理，于是他亦承认自己的定力是不够，就向禅师顶礼谢罪。从此之后就再不讲口头禅了。禅是行的，不是讲的，能说不能行是无有是处的。
修道人不可打妄语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在禅堂里面，我们要循规蹈矩，不能够标异言奇，不能够自以为是，而不遵守禅堂的规矩。我们要知道禅堂是做圣人的地方，不可以去破坏道场，令人哋失了开悟的机会。这一点凡是参加参禅的人都要特别注意，都要严守戒律，不要放人。参禅的机会 是很难得到的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现在大家一起来到参禅，都是因为在往昔种下的善根，只有今日的机缘。如果用功修道的人，他们遇到打禅出的好机会，就会把握这个开悟的时机，就会一分一秒的时间亦都不浪费。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而去躲懒偷懒，因为这样就会耽误了你开悟的机会，亦都会堕落在三恶道，到时候就会后悔，亦都来不及了。所以我时时说，莫待老时方学道，孤坟多是少年人。因此我们要时时去用功，要刻刻去精进，在禅堂里面要将话头放在心上面，行亦去参话头，坐亦去参话头，参来参去就会将话头参透了，就会见到本来的真面目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话头能够照破妄想。如果我们参到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，这样又哪里还有时间去打妄想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妄想就是妄语，对基本的五戒不守，为了争而打妄语，为了贪而打妄语，为了求而打妄语，为了自私而打妄语，为了自利而打妄语。打妄语就是去骗人，自己做错事不肯承认，还要替自己去辩护。如果有这种思想和行为，又怎能够修道呢？人为什么用功而不得到进步呢？就是因为妄语打得太多了，打一句妄语就有一个妄想生起来，在这个时候坐亦都坐不住，企亦都企不稳，这样就是叫做吊举，因为不知道怎样才是对，进亦不对，退亦不知对不对，无所适从，就会不得如法了。真正修行人处处都守规矩，事事都勤精进，绝对不打妄语，不去攀缘。希望大家不要向打妄语的人去学，更加不要向不守规矩的人去学，这样不但只得不到利益，反而会受他的害。这一点大家都要谨慎，要小心，如果被传染了就后患无穷了。真正修行人是不怕苦不怕难，时时刻刻都认真在这里修行。怎样只是认真修行呢？就是好像现在仍然在万佛圣城里面三步一拜的两位行者，他们日日在这里三步一拜，不打妄语，亦不去攀缘，一心一意在这里拜，不达到目的地，即是万佛典万佛齐来，他们是不会停止的。他们不分寒暑，不理风雨，照拜不误。他们为什么这样拜呢？第一是为了要祈祷世界和平，第二是为了要万佛云集在万佛圣城。他们这一种大愿是几咁神圣呢？一啲自私自利的成分亦都没有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向他们两个人学习，这样只是正轨的道路。